上一讲，尊者开示了修行的次第，戒、定、慧。下面，尊者将继续开示《五波萨他经》。
下面我们大家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正等觉旨。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南无达斯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布达斯。各位居士，各位禅修子，晚上好。今天晚上我们接着要继续来讲《五波萨他经》。在前两次我们大家一起谈到了佛陀在一次五波萨他日在那边沉默而不进行诵戒，然后呢后来就由于会众中有一个人不清净，破了戒的一个人给撵出去之后呢，佛陀于是就是说从此以后他将不在不清净的会众当中诵戒。于是佛陀就指出了大海的八种特点。佛陀说完了大海的八种特点之后呢，又继续的说了在世尊的正法律，就是佛陀的教法当中也同样有八个特点。我们在前两次经一起学习了佛陀教法当中的第一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好像大海它是逐渐向下逐渐深入的。同样的，如果在佛陀的教法当中要学习要禅修，也是应当次第而学，次第而做，次第行道的。我们如果要断除烦恼，要解脱 生死，要证悟涅槃，我们就必须得要修习戒定慧，依照戒定慧的次第，或者我们应当依照七清净的次第来修行。这是属于第一种世尊正法律当中的特点。第二个特点呢，我们今天晚上将继续来学习。佛陀说，诸比丘又犹如大海之定法，是不会超越海岸。正是如此，诸比丘，凡由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学处，我的弟子们即使有生命知音也不会违业。诸比丘，以凡由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邪处，我的弟子们即使有生命知音也不会违业故。诸比丘，这是一次法律中的第二种稀有未曾有之法，见此之后比丘们喜欢于此法律。在这里呢，佛陀说到，凡是我为弟子们所制定的邪处 Sikkhapadang， 就是为出家众为在家众所制定的那些行为规范，也就是平时所说的戒，也就是我们学习的规范。我的弟子们即使有生命之因，也就是有了危害到生命的因缘，他也不会故意去违犯。第一种说到的弟子萨瓦嘎，是佛陀所有的弟子，包括在家众和出家众。而第二种所说到的萨瓦嘎呢，是指圣弟子，最主要是指圣弟子。因此佛陀在巴利里面说 Yamaya Sawaka Nang Sikkhapadang， ปัญญาตังตังมะมะสาวกาชีวิตาเฮดุปินาติกามันติ我们知道，如果一位在家的弟子在家居士证到了出果以后呢，他就不可能会违反任何的五戒，去故意违反任何的五戒。即使是有生命的危险，他也不会故意去违反。一位圣弟子，他不可能故意去杀生，不可能故意去偷东西，不可能去做任何不正当的性行为，也不可能说谎，也不会去喝酒、吸毒等等麻醉自己。虽然作为一位在家人，当他证到了圣道圣果之后，由于他还没有完全的断除欲望，出果甚至没有断除欲望，他还有可能去在没有受八戒的期间，比如说去吃宵夜啊，去听歌啊，比如说 Visakha 一样， Visakha 他就是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他经常给萨瓦提城里的人请去参加一些宴会啊等等。但是呢，在家居士应当守持五戒，这五戒是一切圣弟子的基本的素质。一位证得出果的圣子，即使是在家人，他都不可能故意去违反这五种行为规范。对于出家众来说，如果他是毗姑，他会非常严谨的守持毗姑的巴蒂摩卡跟一切应当守持的那些 Vinaya。 举个例子，佛陀禁止毗姑们接受钱、使用钱。如果一位毗姑他证得了圣道圣果，那么他是不可能再使用钱的。比如说佛陀制定毗姑们跟所有的出家众，包括毗姑、毗姑尼、沙玛尼拉、沙玛尼尼跟悉卡玛那这五种出家众，佛陀禁止他们使用金钱，佛陀禁止他们 Vigala Bhojana， 他们过了五十还继续吃东西。同样的，如果他证得了圣道圣果，他就不会也不可能故意去在下午的时候吃东西。为什么？这是一切圣子的素质。所以佛陀在这里很明显地说道，凡是由我为诸弟子所制定的邪处，我的弟子即使生命受到了威胁，他也不会故意去破戒，故意去违反。同时呢，我们在这里简单的讲一下什么叫做 Theravada， 什么叫做，我们就讲 Theravada， 其他的我们不管。 Theravada 就是上座部。在佛陀在临班涅槃之前呢，在长部的玛哈巴利尼巴那苏当里面曾经教导过，若诸比姑遵行七法，能够使僧团兴盛而不会衰败。在这七种规则七法当中的第三条，佛陀是这样说的：亚瓦吉完这毗卡威毗姑阿班亚当那班亚贝三地班亚当那什么千地三地亚他班亚地苏悉卡巴地苏什玛达耶瓦地三地乌地耶瓦毗卡威毗姑能巴地干卡那巴利哈尼。他的意思是，诸毗姑，毗姑众对所未制定止将不再制定，已经制定止将不废除，只继续受持所制定的学处。诸毗姑，如此即可期待毗姑众增长而不会衰退。这是佛陀在《大般涅槃经》里面的教导，就是说，我为僧团，我为弟子们所制定的那些戒，大家不应当去废除， 还没有制定的戒，不要画蛇添足的去加上去。已经制定的戒，你就照着去遵守，去遵行。这样的话，僧团就有可能兴盛，而不会衰败。后来在佛陀入班涅槃那一个雨安居，当时由于阿难尊者听到了佛陀在临终之前曾经说过一句话，就是说阿难，假如僧团有希望的话，一些微细极微细的邪处可以把它去除掉。结果呢，当时阿难尊者由于太悲伤了，他即将要失去自己的恩师，失去自己的导师，所以他们来不及去请示佛陀。结果在第一次盛典大结集的时候呢，他就把佛陀的这句话、这句叮嘱说出来。结果当时参加会众的那些大阿拉汉们，他们就没办法统一意见。最后呢，马哈嘎萨巴尊者，就是北传叫做大迦世尊者，马哈嘎萨巴尊者，他就重申了世尊的这一项叮嘱，这一项遗嘱，就是从今以后，凡是没有制定的，将不再制定；已经制定的，将不要再废除，只继续受持所制定邪处。那么，马哈嘎萨巴尊者这一项提议得到当时所有的那些参加会众的阿拉汉们的一致的通过，然后又以甘玛瓦扎，就是北传这个结魔，以甘玛瓦扎的形式把它确定了起来。然后呢，就当时佛陀教导的僧团就是用这种原则持续的，不会去改变佛陀的教导。但是到了佛灭100年，当时在维萨利城里面就有叫做瓦吉布达的拔旗子，瓦吉布达的一些毗库，他们开始呢就开始在乌波萨塔日的时候就拿着钵，要把钵里面装着水，在坐在街道旁，坐在城门口，就叫人把钱丢到钵里面去，然后呢把那些钱收集了就平分。当时呢有个叫做亚萨嘎的长老，他看到了，他认为这种方法是违背世尊所制定的戒律的，于是呢就指出他们。结果那些比丘们他们不领情，反而要叫他向那些在家人道歉。最后呢，这位亚萨嘎长老他就到了西方那边去，请了很多当时的阿拉汉跟那些德高望重的大长老们一起到维萨里城那边去判决这一件事。结果当时参加的一致都认为说，当时维萨里城里的那些比库，那些瓦吉布达的比库，他们所做的这些手受金钱啊，还有如果吃不饱还可以继续再吃啊等等，一共有10条都是属于违背戒律的。但是呢，那些犯戒的比库他们就不卖情，他们不领情，就是说你们这些老人，你们这些老家伙，我们不卖你的账。然后他们就另外就找了非常多，反正就是你要来参加我的这个部派都可以。然后当时就纠集了10000个朋党，另外开始篡改佛陀的法跟律，然后他们另立部派。由于他们的人多，所以叫做 Mahasangika， 叫做大众部。然后呢，把之前那些保守的一定要遵守佛陀教导的，至于以大长老、以长老、以那些阿拉汉为主的那些，他们叫做铁拉。由于这些铁拉的意思就是长老、上座的意思，由于他们一直都是遵循佛陀的教导而不能够改变戒律，不要随便去改变戒律，所以呢他们的这一种 方法这种观点就是瓦达，就 Theravada 就是上座部的意见，上座部的观点的意思。所以 Theravada 是上座部的意见的意思，就是那些上座的意见，那些长老的意见。所以 Theravada 现在翻译成上座部，事实上它是上座部上座长老们所持的那些意见。而 Mahasanghika 呢，就是后来就慢慢的发展，最后就变成说他们也是最后发展成马哈亚那。对，但是呢 Theravada 呢 就在阿苏卡的时候，阿育王的时候呢，就传到了斯里兰卡、缅甸跟泰国，就一直流传到现在。因此呢，对于现在我们是 Theravada 的佛弟子来说，我们也应当遵循佛陀的教导，就是说凡是世尊所制定的我们要遵守，凡是不是世尊所制定的我们不要去添加，只是按照佛陀所说的我们去做，我们去学习去修行。因此呢 Theravada 就是上座的意见，上座的看法，就是说一定要尊重佛陀的教导，要遵循佛陀的教导，不要加太多世间的东西，加太多个人的东西，甚至不要把外道的东西带到佛教当中来。那接着我们再讲第三个特点。佛陀继续说，诸比丘又犹如大海不与死尸共住，若以大海有死尸，则迅速运其至岸边，冲上陆地。正是如此，诸比丘，若有人破戒恶法不净，行迹可疑，并隐藏所作，非沙门却自称沙门，非犯行止却自称犯行止，内里腐败泄露，秉性恶劣，僧团不与他共住，迅速集会而己其罪。即使他人坐在僧团中间，其实他也已远离僧团，而僧团也已远离他。诸比丘，以若有人破戒恶法不净，行迹可疑，并复常所作，非沙门却自称沙门，非犯行止却自称犯行止，内里腐败泄露，秉性恶劣，僧团不与他共住，迅速集会而己其罪。即使他人坐在僧团中间，其实他已远离僧团，而僧团也已远离他故。诸比丘，这是以此法力中的第三种稀有未曾有之法。见此之后，毗卢们喜欢以此法律。在这里呢，就是讲到为了保证僧团的清净，当在僧团当中有一些害群之马，有一些破坏僧团形象的人出现的时候呢，僧团就会迅速的集会举他的罪。举罪这个是僧团当中内部的运作，就是当一位毗卢如果他秉性恶劣，如果他已经破了戒了，他举个例子，比如说他经常跟一些他跟女众有不正当的关系，假如僧团知道的话，那么就要挤他的罪。如果他还是不肯承认自己的错误，死皮赖脸的话，那么僧团要举行挤罪的干玛哇扎。从此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说的一切，僧团都不理他，不跟他一起共同诵戒，不跟他一起同住同吃，也不能够把东西给他，也不接受他给的东西。这种是称为己罪的干玛哇扎，己罪结魔。接着佛陀又说了在正法力当中的第四种特点。诸比丘，又有如所有的大河，诸如恒河、亚姆纳河、阿基拉瓦堤河、萨拉扑河、马希河，当他们到达大海之后，皆使其先前的名字为称为大海。正是如此，诸比丘，有此等四种种性，就是 Kadeya、Brahmin、Vesa 跟 Sutta， 就是古代翻译成刹帝利、婆罗门、斐士跟首陀罗。 当他们以如来所说的法律中从俗家而出家，出家之后皆舍弃先前的名字族姓，为称为沙门氏家子。诸比丘已有此等四种种姓，刹帝利、婆罗门、吠氏、首陀罗，当他们以如来所说的法力中从俗家而出家，出家之后皆舍弃先前的名字族姓，为称为沙门氏家子故。诸比丘，这是一次法力中的第四种稀有未曾有之法，见此之后毗库们喜欢以此法律。也就是说，在佛陀教法的僧团里面是平等的，无论在出家之前你的地位是多么高，你是一位鼎鼎有名的学子，还是你是国王，你是当官的，或者说你是做工的，你是种田的，乃至到你是打杂的，你是做佣人的，只要来到佛陀教法的僧团里面，大家都平等，大家住的都是一样，大家所吃的也是一样，所穿的也是一样，不会因为你在俗家的时候你地位很显赫，你来到僧团大家都要恭敬你，并不是这样。在僧团里面是真正实现平等的，比如说现在在泡僧团里面啊，就是凡是有所有的东西只要是供养给僧团的，那么僧团会在每半个月半个月送戒的时候呢，他会宣布说今在这半个月当中收到了多少东西，这些东西现在僧团办公室的人希望僧团一致僧团同意让他分给任何有需要的人，如果大家没有意见的话就保持沉默，有意见的话就请说出来。那如果我们只要我们去到了僧团，来到了泡禅林，那么比如说现在我已经没有，我需要一个杯子，或者说我需要一件袈裟，那么我们都可以自由到僧团里面去拿，如果我们有多余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拿到僧团里面，大家就是这样共同的使用，共同的和的共住。所以我们在僧团里面会感受到真的是那种大家之间的那种平等，所谓的大家的尊卑是一叫瓦沙，就是北传就叫戒腊，我们叫瓦沙。所以在瓦沙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就是说早受毗库戒，早受祭祖戒的为上座，后受祭祖戒的为下座，我们的排列顺序是这样的，而不是说因为你以前你在家的时候我很有钱，所以现在我出家了之后我就要很了不起，不是这样。你出家了之后大家就是僧团的一份子，大家都称为沙门氏家子。接着佛陀说，世尊正法力的第五个特点，诸比丘又犹如无论世间之众流注入大海以及空中降雨，大海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足或充满。正是如此，诸比丘，即使众多比丘以无疑涅槃戒而般涅槃，涅槃戒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足或充满。诸比丘，以即使众多比丘以无疑涅槃戒而般涅槃，涅槃戒也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足或充满故。诸比丘，这是以此法力中的第五种稀有未曾有之法，见此之后毗库们喜欢以此法律。在这里涅槃界不会因此而觉得不足或充满，就好像大海一样，大海所有的河流全部都流进大海，空中下了大暴雨也落到大海里面去，但是大海并不会因此而觉得说满了，不会像池塘一样满了可能就要崩堤了，堤坝就要崩了。同样的， 即使世间的众流不流入大海，而且很久都没有下雨，大海也不会说干枯掉。在世尊的正法力里面也是，即使在没有佛陀出世的阿僧祇亚劫的阿僧祇劫里面，没有一个有情能够攀涅槃，在那个时候我们也不能够说涅槃界空了。即使有佛的时期一个接一个的到来，乃至有阿僧祇，就是无数的有情证得不死，也就是涅槃，那个时候也不能够说涅槃界已经充满了。比如说现在我们办一个禅修营，办一个禅修营，现在比如说四十多位五十多位啊，已经房间已经不够住了，如果再多二三十位啊，满了，现在已经坐不下了，已经没地方住了。如果没有办禅修营的时候，还有很多房间，很多空位，是不是？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去泡禅林也是这样，在过年的时候，每当缅甸的过年，4月13号到17号，阳历的缅甸新年，那个时候哇，很多人都去短期出家，或者去泡禅林去禅修。那个时候呢，就住房很紧张，没有位置了。但是呢，在平时呢，特别是在南中那边，有时候会有一些空的，所以我们这个赶紧去。但是呢，我们说涅槃就不是这样了。比如说在没有佛陀的时期，几乎很少有人证得涅槃，除了那些巴吉嘎布达辟支佛之外。那么是不是要赶快去啊？因为那个是很多空位啊，是不是？那如果说佛陀，一位佛陀出世，就会有很多跟佛陀有缘的那些众生，那些人，他们能够证悟涅槃。当这堆无印色身已经死去了，那他就进入了无疑一涅槃界。每一位佛陀出世，他肯定他会度化很多的众生，很多的人。那个时候很多的人都可以入涅槃。但是呢，你可不可以说，哎，现在涅槃就很满了，挤不下了，没位置了，不用去了。可不可以这样说？不能。所以这是佛陀教法的一种特点。在这里呢，我们也同时要再讲一讲，我们遇到佛陀，有佛陀出世是多么的难呢？在长部迪迦尼迦亚里面有一部经，这部经叫做大本经，长部的第14经，这部经里面就讲到了，有一次我们的佛陀在想，啊，在漫长的轮回当中，在31界，我除了五种禁忌天苏达瓦萨没有去过，没有投生过，其他的界我们已经都是常客了，经常去光顾的。那这五个禁忌天界我还没有去过，我去一下看会怎么样呢？在这里顺便补充一下，因为禁忌天只有阿那嘎密才能够投生到那里，连初果圣子索塔班那、二果圣子萨嘎塔嘎密都不可能投生到那里，唯有三果圣子阿那嘎密才会投生到那里，四果圣子阿拉罕不会再投生。所以凡是投生到那里的必定是阿那嘎密。现在在五种禁忌天只有两类的人，第一类是阿那嘎密，第二类是阿拉罕。但是阿拉罕不是说投生到那里的阿拉罕，是投生到那里之后证的阿拉罕。因此在禁忌天，就是无梵天、无日天、善见天、善现天跟色究竟天这五种禁忌天，只有这两种圣旨。由于我们的佛陀在成佛之前还是菩萨，菩萨还是凡夫，由于他是凡夫，所以他不可能投生到那边去。 这个时候佛陀就想，那我去那边看看会怎么样，于是他就用神通就去到了那个地方。然后呢，那里的天人，那里的梵天人，他们见到了佛陀来，然后就跟他说了一些过去佛的事情。他说，我是过去劫91大劫以前毗巴西佛陀的弟子，因为我听了他的教导，所以我现在投生在这里。又有一些梵天人说，我是过去在31大劫以前悉吉佛的弟子，我因为听了他的教导证得了阿那伽弥，现在投生在这里。然后就等等，就是说一共有七位佛陀的弟子现在住在禁忌天，住在五种禁忌天。之后呢，佛陀就下来，然后呢，他就跟朱毗库说，他说，朱毗库，以寂经91劫以前 Vipassi 世尊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这里的 Vipassi 北传翻译成毗婆师，玛利叫 Vipassi 佛。朱毗库寂经31劫以前 Sikhi 佛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Sikhi 北传翻译成湿气，很难听，就是把湿丢掉。对，是 Sikhi 佛。朱毗库又以毗31劫中 Vesapu 世尊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Vesapu 古代翻译成毗湿佛，毗湿佛佛。朱毗库以此衔接中嘎固三大世尊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朱毗库以此衔接中哥那伽玛那世尊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朱毗库以此衔接中嘎萨巴佛嘎萨巴世尊阿拉汉正等觉子出现一世。朱毗库以此衔接中今我阿拉汉是正等觉子出现一世。在这里呢，我们再想讲一讲我们平时所说到的过去七位佛陀。过去的七位佛陀，其中过去的第一位佛陀叫 Vipassi 佛。 Vipassi 就是见的意思。 Vipassi 佛在什么时候出世呢？在寂经91大劫以前，经文这样说，在91大劫以前。一个大劫有多长时间呢？有多长时间？佛陀曾经打了一个比喻，就好像一个国家的粮仓堆满了粮食，比如堆满了芝麻。先不要说一个国家的粮仓，一个国家的粮库啊，就算我们现在这个 meditation hall， 假如全部都堆满了芝麻，你说芝麻多不多？多还是不多？假如有一个仙人，很长寿的仙人，每100年来这个禅堂里面拿一粒芝麻，然后飞走。每100年拿一粒芝麻，然后飞走。这样每100年来一次拿一粒芝麻，当整个禅堂里面堆满了所有的芝麻，全部拿光了。一粒都不剩了，一个大劫的时间还没有完。当然这种比喻还是太小啊，因为佛陀当时说的是摩羯陀国的粮仓啊。摩羯陀就是一个国家的粮仓，比起我们现在这个 meditation hall 来说，这个 meditation hall 跟他们比起来真是小巫见大巫了。佛陀入般涅槃到现在多少年了？多少年啊？今年是2552几年啊？2552年呢？泰国是2551年，2500年。假如那个仙人真的是拿的话，拿了多少粒芝麻？多少粒？25粒。对，25粒，我们放在手掌上。有多少？ 我们可不可以用一个小手指甲放啊？可不可以？我们的拇指的手指甲可不可以放得下25粒芝麻呢？可以吗？可以，是不是？那么我们现在说佛陀已经入般涅槃经那么久了，但是呢，对于一个大姐来说很微不足道。因此经典里面经常说过，佛陀的出世犹如漫漫的长夜的电光一闪，像闪电一样，一闪呢，结果就没有了。这是一个大劫，一个大劫的时间。佛陀还说，即使整个国家的粮仓的粮食全部都给拿走了，一个大劫还没有完成，还没有完。那维巴西佛是91大劫以前的佛陀。然后呢，从维巴西佛入般涅槃之后呢，又相隔了60个大劫。60个大劫，结果呢，就会有第二位佛陀出世。这第一位佛陀是悉吉佛。所以佛陀说，诸毗窟寂经31劫以前，悉吉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出现一世。所以从91劫到31劫，中间隔了60个大劫。60个大劫没有佛陀出世，那个时候的众生根本听不到一个佛字，不大都听不到。当然呢，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啊，我们不用高兴，我们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是叫什么？我们是轮回的常客了，是。不过呢，在那一个大劫当中，有2位佛陀出世，所以佛陀又说：“诸毗窟又一毗31劫中，维萨普世尊阿拉汉正等觉者出现一世。”所以那一个大劫里面有2位佛陀出世。当维萨普佛已经入般涅槃之后呢？又经过了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没有佛陀出世。那个时候的人连布达达玛桑卡都听不到，更何况他们要来解脱生死，解脱轮回。要到了这一个叫做巴德拉嘎巴，就是贤劫。在我们这一个贤劫当中，有5位佛陀出世，是非常殊胜的，这也是非常少有的。为什么呢？因为自从我们的菩萨还是苏梅达的时候，他在迪邦嘎拉佛，就是燃灯佛的足下受记，一直到现在我们的哥达玛佛，就是乔达摩佛，哥达玛佛中间在经典里面记载只有28位佛陀，但是时间多长？4个阿僧祇以及10万大劫，这么长的时间，在经典里面记载才有28位佛陀出世。那我们看，在5种进击天里面的最低的那一个天，叫做无梵天，它的寿命是1000个大劫。无日天2000个大劫，善见天是4000个大劫，再上是8000个大劫，色究竟天是16000个大劫。在这16000个大劫当中，其实只有这7尊佛陀的弟子在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看，在维巴西佛之前很久很久也没有佛陀出世。我们现在这嘎巴，就是这个贤劫，有5位佛陀，他们分别是嘎古三大佛、哥那嘎玛那佛、嘎萨巴佛。第4位佛陀就是我们现在的哥达玛佛陀，乔达摩哥达玛佛陀。还有贤劫的第5位佛陀是梅迪亚佛、弥勒佛。在梅迪亚佛之后呢，又有非常非常漫长的时间，很多大劫再也没有佛陀出世。不是说以后没有，只是说有很漫长很漫长的时间， 因此，我们是不是应当很好的珍惜现在佛陀的教法仍然住世的时候呢？我们应当好好的珍惜人生，好好的珍惜现在佛陀教法仍然住世。我们现在还可以听到布达达玛桑嘎，我们现在还可以看到维那亚苏丹达阿比达玛，我们现在还可以修习西拉萨玛蒂班亚，这些都是在佛陀的教法当中才有的。我们现在在这个时期仍然还是可以证得阿利亚玛嘎阿利亚巴拉跟尼巴那圣道，我们现在，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个时间这个时候，我们仍然能够听闻佛法声，听闻到佛法声，我们现在还能够看到律藏经藏论藏，我们现在还是可以修习戒定慧，我们这个时代仍然可以证悟圣道圣果与涅槃。所以每一位都应当好好的珍惜佛陀的教法仍然住世的机会。